杰出的剑桥大学学者魏斯科，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实际上把所有证据集合在一起，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又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乏证据。复活的证据是如此充分确凿，但有的人仍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原因何在呢？我个人认为，那些对耶稣复活的事实经过深入详尽的研究了解以后，仍然不相信复活的人，并不是证据不足使他们不能相信，而是由于理性、意志和道德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相信。有人认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符合科学，纯属无稽之谈，因而根本不重视复活的证据。这种态度本身恰恰不是科学态度。France 在《认识基督》一书中这样指出，如果你认为任何凭我们已有的知识，至少在原则上不能用自然科学解释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你已经采取了一条不合科学的思想途径，就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解释的时候，拒绝证据所清楚指出的结论。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都有很多事与愿违的经历，在研究前我们有一套假说设想，当实验的结果与我们的设计不合时，于是我们怀疑结果是否有误，但如果反复试验都得到同样结果时，我们只好接受这些结果，开始考虑如何修正甚至推翻我们原先的假设，以合理的解释实验资料。如果仅仅是因为不喜欢资料可能导致的结论而置实验资料于不顾，依旧坚持自己的假想，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起码品格。对耶稣的复活一事所应该持有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再说，耶稣死而复活的真伪是无法用自然科学逻辑来验证的。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谈到了一些关于科学与神的关系。自然科学是研究宇宙的自然规律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人类，都必须服在自然律之下。但作为自然律的制造者、维护者的神，当然是超越其上的。他可以按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来办事，也可以不按其律行事，这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如果耶稣也受限于死人不能复活的自然律，他就不是神，而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了。神自己宣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稣也明确地对门徒说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人也是神，他有超然的来宗去迹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出生顺乎自然，他的成胎却是超然的，他的死是自然的，他的复活却是超然的。正是超自然的童女生子死而复活，充分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教信仰是有许多事实为依据的。孟末伟说，基督教不必靠神学，单靠历史考证就可以成立。所以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思辨，然而信仰是超越理性的，信心是理性与信仰的桥梁，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借着信心飞跃才能够确立信仰。离开信心，只凭理性是不能够认识神的。耶稣的复活虽然已经有极其充分的事实依据，但毕竟不像数学物理公式那样得到绝对证明，因为多数人没有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所以人们必须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之上踏出信心的一步，才能够接受复活的真理。 可是很多人企图用理性代替信心，以为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就能信。事实上，离开信心，信仰就无从谈起。对耶稣行的同一神迹，人们的反应却完全不一样。有的相信他是神，有人不相信，还有人要诬告他。耶稣复活以后，要门徒到加利利去见他。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见到了复活的主，仍然疑惑，痛哉，惜哉，哀哉。法兰士说，当历史的证据需要一种超然的解释时，我们就面临一个十分困难棘手的抉择。就像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及他神迹性的诞生所带给我们的问题一样，就是这个基本的抉择将拥有信心的人与世俗的思想划分开来。法兰士还指出，从雅典的哲学家到今天的世俗思想家，一直有很多人拒绝相信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不是因为证据不够，只是对有些人而言，再多再好的证据都无法让他们愿意照着耶稣所要求的重新调整他们的世界观。大卫·华生说过，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相信的原因是他们不想信。尼采也坦诚说，我们反对基督教不是因为论证的理由，而是一个好恶的选择。是的，你如果接受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你就可以接受圣经中的一切神迹，你就必能放弃无神论，把神引入这个世界。那么宇宙就变得有目的有意义，人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也就有了明确答案。这样你就必须彻底地重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岂止仅是调整，简直是大破大立、脱胎换骨。然而这正是许多人不能面对的事情，认识自己进而否定自己是十分困难和痛苦的。可是只有修正错误才能够把握真理。我们应该有在事实面前降服，在真理面前低头的勇气，应该有按认定的真理重新塑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无论是科学的追求者，还是信仰的探索者，诚实、公允、执着、坚韧都是必备的品格。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愿意自觉地经历痛苦磨练而踏上永生之道呢，还是甘心昏昏然舒舒服服地坠入永远沉沦呢？这是一个永生和永死的根本选择。耶稣一直将这项选择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无人能够回避。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是如此，他的复活尤其如此。